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悲爱我们世人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昨天一直到今天，让我们能够平安在您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你将救赎赐给世人。主啊，你曾经借着你的仆人所罗门王这样说，愿世人能够敬畏你，遵从神的道，因为这乃是世人所当尽的本分。主啊，是的，尤其是在这劳碌的世代，我们更需要主耶稣你的帮助。主啊，人能够吃吃喝喝莫过于出于神的手，主确实是如此。人的一生当中都在你所掌握，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存心感谢你。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在肉身的期间，您传扬神的福音，将这得救的福音能够在当时你训练门徒，借着门徒将福音传开。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就像是保罗曾经这样说，他真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以及借着福音，并且借着教会。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您的独生神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还没认识你之前，你就已经为我们世人受死在十字架上，显出您的大爱，我们由衷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有你的仆人要借着神的话语，并且靠着圣灵的权柄，求主带领，让我们渴慕道理的朋友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道，并且求主帮助我们诗班口唱心和，借着诗歌来称颂赞美你。求主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能够非常顺利平安。主啊，愿你的名能够不断的被荣耀。哈利路亚，阿门。好，请坐。那我们将时间就交给赖传道。
哈利路亚，再次代表教会向我们在座诸位的好邻居、好朋友以及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问安。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今天有这份时间、这个体力以及这一份平安，坐在神的圣殿里面，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真耶稣教会松山教会第二晚的诗歌布道会。再次欢迎大家，也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主题是寻根之爱。那在开始之前，小弟要分享我听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其实从小到二十几岁，他都非常怕过父亲节跟母亲节，尤其每到这两个节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特别的痛苦。因为电视广播以及所有平面媒体的广告都是在颂赞父母的爱。什么原因呢？他三岁大的时候就被人在某一个乡下车站附近发现了他，当地的警察把他放在警察局里面不到一两天。那因为警察局他不是负责照顾孩子的，所以他们一直等不到其他人来找这个孩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就把这个三岁大的孩子带到附近的育幼院去，请他们照顾。这么一照顾，转眼之间就过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就是别人口中所说的私生子。 为什么我是私生子呢？是不是我的爸爸没有责任？是我父母不喜欢我吗？或者是我那年轻的妈妈为了要过自己的新生活，所以把我给抛弃了？这个年轻人他还好，从小功课就不错，也很上进，后来又考上了国立大学，大学也即将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只是虽然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的心中始终有这一份疑惑，也有这一份痛苦。在他工作之后不久，有一天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原来抚养他长大育幼院的这个院长，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她说你有空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一天假特别回来，因为我有东西要交给你，并且告诉你一个小故事。于是她请了一天假回到那个育幼院，院长请她的院长室里面，请她坐下。院长转身走了几步路，去到对面的一个桌子，打开抽屉，里面拿出了一件茶色的小毛衣。那小毛衣上面有一个小口袋，院长把这件小毛衣转过身来放到这个年轻人的面前，并且从那个小小的口袋里面抽出了一张已经发黄的便条纸。这个年轻人看一看这件小衣服，又看一看那一张完全没有写任何字的便条纸，他带着质疑的眼光看着院长，要跟他说什么。院长跟他说，我今天要交给你的就是你大概在20年前来到这里身上所穿的这件毛衣，身上没有任何的记号，衣服上面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唯有口袋里有这张便条纸，那时候看起来蛮新的，可是现在已经发黄了。很可惜的是上面没有任何留下任何人写的资讯，可是却有一个花店的名称跟电话。后来我们认为你应该跟这个电话有关系，我们打这个电话去，却发觉这个电话早就已经是空号，没有任何人接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张便条纸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想这跟你的身世一定有关系。现在把这个重要的东西交还给你，是要你自己做决定。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开始自己新的人生了。你拿到这个东西，你要决定你要不要去寻找你原来的过去，你可以自己做决定。这个年轻人听到院长跟他说了这些话，本来在他开始找到工作开始新的生活之后，他想说他这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知道自己原来的家庭跟亲生的父母怎么样，他也没有意思想要去知道自己过往怎么样，他觉得他不想被过去捆绑，他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他不要再被过去的阴影所牵制。可是这个时候看到眼前这件毛衣，看到这一张发黄的便条纸，他的心中又起了无限的波澜。他一直挣扎，接下来那一个礼拜他每天晚上每天思考烦恼，甚至睡不着觉。我到底要不要去找我原来的家庭呢？找不到呢？如果找到了他们不认我呢？我会不会受到第二次的伤害？我的生活变成怎么样呢？他想了许多的问题，但是没有解答。在最后他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好吧，无论如何，即使我找到原来的家庭他们不认我，他们不承认，那也没关系，顶多回到原点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必须去面对这件事情。于是他照着那一张便条纸上面的一个花店的店号还有上面的地址，他找到了一个距离他原来育幼院100多公里之外一个小乡村的一个地址去。他到了那边，他发觉这一个地址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园旁边，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到那个地址，按下了电铃，门打开了，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位男士。他一开始想说这位男士不晓得跟我有什么关系，结果就问他说，请问这里以前是不是一家花店？来，这里有一张便条纸，请问这一家店是不是你开的？这个男士非常的谦恭有礼，看了看那张便条纸并跟他说， 哦，我想起来了，以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一家花店，没错。在我买了这一间房子之前，那里有个女主人，她是开一家花店，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把它收起来了，所以把房子卖给我，我一直住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了。这个年轻人问这一个男士说：“那请问你，你知道那个花店有没有孩子？”这位男士突然告诉他说：“哦，我虽然跟那一个女士不熟，但是我知道那个花店的老板娘啊，她没有结婚，没有任何的小孩。”哇！问到这里，年轻人说：“那你知道那位女士到哪里去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她后来到哪里去了。”年轻人这个时候，他突然叹了一口气，其实他心中一半是失望，但是一半好像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那这样就好了，既然找不到那就算了，这是神的旨意，既然如此，我就自己过我新的生活，我一切的过去都跟我无关了。当他下了这一个决定之后，他看一看这个住家的对面那一个美丽的大公园，于是他想说，这乡下的公车要来还没一个半小时才一班，在下一班公车到达之前，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走一走，散散心。他到公园里面走啊走啊，漫步在其中，他突然发觉走到一个地方，在他前面30公尺的一个石凳上面坐了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看起来非常的落寞，他的有点驼背，满头白发。这个年轻人本来不以为意，当他慢慢的走近走近走近的时候，他突然发觉离他大概10公尺，他很惊讶，眼前坐在石凳上的老人家也眼睛睁大看着他，而且渐渐的站了起来。这个年轻人看着这个老人家，发觉他除了脸上的皱纹、满头的白发以及那稍微驼背的身形之外，这个老人家的五官竟然跟自己这么的相像。他大概也觉得这个老人家发现到了这件事情，老人家慢慢的站了起来，也向他走了过来。两个人渐渐的靠近，直到大概相距2-3公尺。这个时候，年轻人惊讶的发现，老人家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痕。老人家哽咽的跟他说了一句话：“阿元，阿元，我的儿子，我终于等到你了。”年轻人不明所以，但是他知道这当中一定有故事，于是他向眼前的这一位长辈问说：“老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知道呢？我们那边坐下来，你好好的说吧。”他扶着老人家到旁边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老人家说起大概20年前的故事。他说：“我20年前那个时候，我跟我妻子结婚3-5年，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儿子，我的儿子3岁大，但是因为我们的家境不好，所以我又没有什么能力，只能在附近找一些简单的粗工来做，但是我得到的薪资不足以来支付我们家中经济的开销，于是我的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后，虽然她的身子一直不好，但是她除了我工作之外，她自己每天早上都到菜市场牵着铁马去买一些肉跟菜，然后在公园里面趁着一大早来叫卖，看一些来公园运动的人能不能多少跟他买一些贴补家用。”我还记得那天早上，那天早上特别的寒冷，而且外面还下着绵绵的细雨。我知道我的太太整晚都没睡好，她有哮喘的毛病，但是到凌晨4-5点的时候她依然起床，她说她睡不着。我也即将要去上工，我劝他说：“今天天气这么不好，你的身体又有一些状况，今天不要出去了。”我的太太看着我跟我讲说：“我今天不出去，孩子的餐费要哪里来呢？”于是在我出门的时候，他依然牵着铁马，把我们那个小儿子放在铁马后面绑好，他继续去菜市场。结果那天早上，后来人家通知我说，我的太太在公园晕倒了。当他牵着铁马在公园叫卖那些肉跟菜的时候，突然整个人晕倒在地，那一只铁马的单车也倒在地上。旁边有些运动的人看见有一个妇人晕倒，大家都围去过来看是怎么一回事。 有些人帮忙照顾，有些人赶快附近去找电话打救护车。后来救护车来了，结果我太太也醒过来了。我太太醒过来之后，看着倒在地上的单车以及散了满地的肉跟菜，但是那些她不以为意。她在找的是原来坐在单车后面我们的小儿子跑到哪里去了呢？她大叫，她问旁边的人，有没有人看到我的小儿子，有没有人看到我的小儿子，一个三岁大的男孩子。结果旁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大家一开始注意到倒在地上的这位妇人。那我的小儿子，我们的儿子啊，那个时候不见了。我们是多么的焦急，多么的后悔。那几天一直在附近询问，直到问到附近有一个人家，他说，哦，那个时间啊，好像我看到公园前面的公车站牌，同时有三辆公车停在那里，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你们形容三岁大的孩子跟着其他的大人上了那一台公车，我不记得是哪一路的啦，我也不晓得跟什么人上去啦。那是你们的儿子吗？这个老人家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从那个时候我再也看不到我儿子。几年前我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每天不管再忙再累，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会来公园这个地方至少待三四十分钟，期盼的奇迹的出现。可惜呀，现在我的太太没有了，我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心中是多么的后悔，我心中是多么的惋惜。每天我坐在公园两三个小时，盼啊盼啊，看有没有奇迹出现。我的阿元，我现在看到你了，是不是你呀、啊？阿元，是不是你呀、啊？这个阿元就问旁边的老人家说：“那请问你的小儿子，他当时身上穿的什么衣服？他身上的特征是什么呢？”老人家告诉他说：“他身上穿了一件茶色的毛衣，记得口袋里面，我太太说好像有一张花店的纸条。”这个时候，阿元终于知道，原来眼前的这位长辈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缓缓地从石凳上站了起来，跪在自己的爸爸面前，他拉起了老人家的手，紧紧地握着，他自己的脸上也挂着两行眼泪。他对他说：“爸爸，我是阿远，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个年轻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他再也不怕过父亲节跟母亲节。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多年来的怨气与痛苦已经渐渐转化成思念与感谢。他思念那一个再也没办法再见面的母亲，他也感谢神让他从小到大竟然有育幼院这么多美好的长辈来照顾他成长，并且他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今天能够重新见到自己的老父。这个年轻人，他不再害怕，他也不再悔恨。亲爱的好朋友、好邻居，刚才小弟所说的，就是一个寻根的故事。这一个寻根的故事，使一个人意会到，原来他所承受的，是一个自己想象不到多么特殊的爱与际遇。于是这个年轻人他的心中起了变化，因为他最后终于知道自己是哪里来、怎么来的，他很幸运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心中的孤单转为平安，他原来的怨叹化成感谢。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一般人也有寻根的强烈情感，其实我们若把这种追求用更具体的文字来形容，也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我到底是从何而来？第二个，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我将来可能或应该要回到哪里去？或许我们在座诸位的好朋友、好邻居，你曾经也想过这样的问题，也或许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你自己准备好的答案。但请容小弟在这里根据圣经来继续思考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又该归回到哪里？或许我们在许多的场合，我们常有机会会被问到， 请问这位先生，这位女士，你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如有人遇到你，问你这么一句话，请问你会怎么回答？比如小弟可能会回答说，我是从嘉义市来的。如果我到国外去，我当然不会讲嘉义市，因为人家根本不知道嘉义在哪里。我会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有些人可能比较风趣，他不一定会说我是从哪一个地点来的，他会说我是从我父母来的。可是有一句话说啊，落叶归根，一株树从树苗开始由土中发芽，开枝散叶，这树上长成了果与树叶与花，有一天也会从树上落下。落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特殊的安排跟际遇，它通常就落到那扎根的土上面，所以才叫做落叶归根。我们发觉生物界也有许多的生物，鸟类、鱼类、龟类，甚至陆上的动物，它们也有大迁徙跟归家的习惯，好像鲑鱼，好像绿蜥龟。这种天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人如果是从生身的父母而来，那为什么最后我们不一定是回到我们父母的故乡去呢？像小弟去年去到美国，我发觉那边啊，我们很多教会的同龄，很多的朋友是从台湾过去的，有些是从台湾的南部，有些从台湾的中部，有更多是在台湾的北部过去的。可是他们过去那边定居几十年了，我问他们说，你们将来有一天可能回到台湾吗？里面有一半以上的人说，哎呀，看神的旨意，可能不一定。他们在那边定居下来，将来可能在那边老去，可能就埋在美国的土地上。可是为什么我们人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却不一定会回到台湾来呢？这不是我们的故乡吗？这不是我们父母把我们养成生我们的地方吗？最后我们无论是哪一个种族，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宗教，我们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归到哪里？请问大家，大概都会归到土中。无论是你哪一种种族，哪一种宗教，哪一种国家，哪一种文化，我们最后的归去好像就是那土中。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归到土中去呢？我们不是回到父母那里去呢？其他的生物跟植物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一本在大家眼前，可能在外面你看到叫做圣经，就是我们基督教唯一重要的经典，里面是数千年来神借的四十几位他的仆人所留给我们的讯息。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或许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有机会可以借回去看一看。圣经里面在旧约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有这么一个经文，小弟念给大家听。这里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四灵的神。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尘土，说尘土人归于地，尘土其实指的是人的肉体啊。所以我们人的肉体一旦火化之后，再拿去做化学的分析，发觉里面的组成竟然跟我们土地的组成是差不多的，连我们身上水分的比例也跟这整个地球水分的比例是差不多的。怎么这么巧合呢？怎么这么奇妙呢？其实这不是巧合。所以这里面的尘土指的是人的肉体。可是我们再想一想，难道土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吗？不是的。这要提到人是怎么来的。所以在这一本基督教经典一开始，最前面第二页叫创世纪二章的第七节，有一句经文小弟也读给在座诸位听。这句经文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哦，原来我们所有的人类之所以最后不一定会回到我们父母的故乡，回到我们父母的身边，但是我们不管在哪里，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什么宗教，最后却要归土。因为人是创造天地的神当初用土所造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在出生之前的事情。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用土造了我们，神用土造了我们人的形象跟肉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存在，就是加上神所赐的灵，像他所造好的这一个肉体 然后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是神的灵，所以这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称为活人，是因为有这两大要素。其实刚才小弟跟大家分享《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只告诉我们尘土要归于土啊，后面还讲了一个很更重要，我们的灵要归于四灵的神。诸位好朋友，没有发觉，这里已经点出了刚才小弟所谈三大问题当中的一个答案，就是最终我们人要回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可以继续来看这圣经一开始创世纪二章的八节跟九节。创世纪二章八节跟九节，小弟来念。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阿们。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原本看不到的景象，是在太初的时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来这位独一创世的神一开始造了一个完全美好的乐园。然后他造了这个乐园要做什么呢？他赐给他所造出来人类的始祖的第一位男人跟第一位女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的，我们发觉原来一开始我们人类跟创造我们的神几乎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当初的人跟现在我们的状态不一样？哎，一开始神造了人的状态也是不老不死不病不苦，每天得以在这完全美好的乐园里面与神同在与神同行，过着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所以人类本来真正的故乡在哪里？亲爱的好朋友，请你用你的智慧来思考，真正的故乡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那一个有创造我们的天父真神同在的美好地方。也就是今天你到教会来，或者你还没有到教会来之前，你所听过的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天国，一个叫做天家。真正的故乡甚至不在这个乐园里面，真正的故乡也不在台湾，也不在美国，也不在任何一个地面上的地方。真正的故乡是有那创造我们真神同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起源是他，不是某一片土地，也不是某一个地区。所以在2000年前诸位所听过的耶稣基督，昨天小弟也做过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耶稣救世主，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是天上的神来到地面上，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为了给我们启示，为了要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得恩典。所以基督教就是救世主的宗教，我们就是被救的那一群，我们是要得恩典福气的那一群。这个耶稣基督救世主2000年前他离开天上来到地上，他向我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小弟把这一段故事经文也念给在座的朋友听，你要看也可以，不然仔细听仔细思考，看能不能把那个画面给想象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小弟来念。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13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啊！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阿们。小弟把这一段经文念给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听。画面有出现在你的心中吗？好像戏剧般的一个情节。2000年前，耶稣救世主跟我们讲了这个比喻跟故事。刚才小弟所念的这个故事，在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有名。我们给他下了一个称呼，叫做浪子回头。你们知道这浪子是谁啦？就是那个小儿子。可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讲这个比喻呢？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即使是现在不在会堂里面的这些朋友，即使是道教、佛教或无神论者、怀疑论者的朋友，每一个世上的人，其实就像这故事当中的那个小儿子一样，本来是在外流浪的，后来是近乡情怯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像这小儿子一样呢？这里面耶稣在讲的这个老父亲，其实就是在讲神本身啊，就是在讲我们所称为独一真神，我们称呼他为天父、阿爸父的这一位啊。我们每个人都从我们阿爸父那里得了一切，我们所有的。什么是我们所有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从神得到了这一切，到了远方，就是这个世界上来，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在过自己的生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在世界上会遭遇到我们人力没有办法处置的，会遭遇到我们不希望遭遇的，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他遇到了大饥荒，他遇到灾难，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他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的状况。可是感谢神，这个小儿子，耶稣告诉我们的故事里面，他醒悟过来了。什么叫醒悟？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哎呀，我现在为什么这么苦呢？连要去吃猪的食物都得不着。我有一个父亲啊。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你也有一个父亲啊，不是在地面上的父亲，而是那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天父真神的父亲。你以前不知道，你现在听到了。我有一个父亲啊。但是他想的是什么？你看他没有回去见他老父亲之前，他心里面想了一句话，说我要跟他说什么话，跟他说道歉的话，跟他说不好意思的话，跟他说我认错的话，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心中存了这样的话，他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故乡。你们看到了，他连这一番话都还来不及说出来，在门口，他这个时候在想到老父亲。可是你们看到了，他的老父亲每一天都没有离开家门口。这些日子以来，当他的儿子在外面过着快乐的生活，过着困苦的生活，过着没有思考父亲的生活的时候，他的父亲的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儿子。他每天在门口引颈期盼，所以儿子还来不及讲出心中准备的话，他的父亲就跑过来，抱着他的颈项，连连跟他亲嘴。你们能感受到父亲的热情，感受到父亲的感动，感受到父亲的喜乐跟高兴吗？儿子这个时候被他父亲抱着，终于讲出了他准备的话：“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的父亲却完全不以为意。赶快把衣服拿出来，把戒指拿出来，把鞋子拿出来，宰了那最好的肥牛犊。而且我告诉你，不止这样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亲爱的好朋友， 耶稣要告诉你一个信息，他告诉你，无论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现在觉得多么的不配，甚至你觉得这个耶稣跟你无关，这些恩典是基督徒的，我不是基督徒，那是你的想法。他要抱着你的景象，连连跟你亲嘴，他要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赐给你，因为他等你很久了，今天终于等到你来到会堂里面，听到这一些他留给你的话。他等你很久了，他像那一个充满怜悯的老父亲一样，他永远打开双手，等待我们回头，要拥抱我们，亲爱我们，跟我们分享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你所知道属天的福气跟恩典，还有永恒美好的天国。说到这里，我们应当知道，过去我们所听过的皇权、尘土，绝对不是我们的故乡。有理，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不是。还有那无止境、如同漂流一样的轮回六道，甚至脱离轮回的涅槃，也不是我们的命运。这位当初造了我们、主宰一切生命的主，他今天告诉你，我们理应要去的不是这些地方，而是那个永远美好、充满平安喜乐的国度，是我们最后真正的家乡。但是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回想啊，那为什么神一开始要造人、要造我们呢？我们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起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7。以赛亚书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阿们。这是2000多年前神借着他的先知留给我们的启示。神借着他的先知告诉我们，这个我就是神的自我称呼，第一人称代名词。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神名下的人，是我就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神做成、神所造作的。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是什么。有一次小弟到一个大专生的班级去上课，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也提到了这一个经节。可是在上课之后，有2-3个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来问我说，传道，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不要生气。我说，你先问吧啊，我先答应你也不生气。他说，你刚才分享的以赛亚书43:7说，我们都是为了神的名被造的，是为了他的荣耀造的。传到这一句话，我越想越不甘心。你们知道吗？讲这一句话的人是从小洗礼信主的大学生了。他说，我们在人世上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痛苦，我们要过得这么的努力、这么的辛苦，结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人不是很不值吗？哎，你们觉得他问的怎么样？我觉得他问的很好，所以我说我不会生气。我觉得你很有智慧问这句话。对呀，难道我们在人世间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经营，我们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觉得值得吗？可是那时候我告诉这一个年轻人说，那是因为你对神的荣耀是以人间的角度在看待。请问神的荣耀是什么？今天如果要你来描述神的荣耀，你会怎么描述？当我们描述啊，在教会一段时间描述，我们会描述说，神的荣耀就是坐在大宝座上面，全身发光，旁边有无数的天使唱何善那、哈利路亚、赞美主、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地面上万民都朝拜他。对，那是我们想象的荣耀。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的荣耀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是那一位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被羞辱、被扒光衣服、被虐待、被击打、被吐口水，最后被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怎么说呢？说这位耶稣，经文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本来昨天小弟所讲的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灵，却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活在我们当中，而且活在我们当中，他还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被众人看作是一件极度侮辱、极度不名誉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描写，这却是神的荣耀。惨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荣耀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我们继续要来理解什么叫做荣耀。圣经里面神启示我们荣耀的定义，跟我们所想的荣耀是不一样的。荣耀是什么意思？荣耀简而言之就是说，人一旦知道或认识了神的本质，神就得荣耀。小弟再讲一次，神一旦知道或察觉到神的本质，神自然就得荣耀。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很美大、很奢华的画面。好，那我们继续来讲，神的本质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他有很多本质，神的神圣、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这么多本质里面有一项，他特别向我们提出、向我们启示的。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请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八到十节，小弟来念。八到十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请再看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阿们。亲爱的老朋友，这里告诉我们，神诸多的本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他一直强调的就是爱。可是诸位好朋友，你有没有想过，爱是摸不着看不见的，爱是很抽象的，爱是形而上的，以至于今天有一些生物学家或医学家说，爱不过是荷尔蒙的作用跟冲动而已。有没有听过爱怎么去形容呢？你说爱很重要，告诉我，爱有几斤重？爱有几寸高？有几公尺长？就是因为爱是这么的抽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各位，现在小弟说两句话，你听听看，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句话是爱他，你一定会觉得这句话不太完整，有没有感觉到？你不用读大学，也不用读小学，爱他，你会问说，那请问是谁爱他？会不会？好，再换一句话讲，我爱。你也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没讲完，是不是？你会说，请问你说我爱是爱什么？大家有没有发觉，爱这一个我们在语言学上的动词，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发出来的，也要有个接受的，你才会觉得完整。没有错，这个抽象的东西，这个形而上的东西，这个本来看不见摸不着也看不到的东西，怎么样会显现出来呢？必须有一个发出者跟一个接受者，这就是神造我们的本意。因为他要造一个对象，好让他来爱这些对象，也让这些对象能够来爱他。于是那本来看不着、摸不到、也感受不清楚的东西，就非常明显的存在了。所以我小弟在讲，在数年前我注目一家教会，有一个安息日下午，然后聚完会以后，我下到一楼去，那个会堂是在二楼。哎，我发觉啊，有一个本来很活泼、很喜欢说话的姐妹，哎，她突然默默地坐在墙角的椅子那边，拿着两个织毛线的，我不晓得那怎么讲了，编织针啊，蛮长的，在编东西。于是我跟其他的同龄谈完话之后，经过半小时，我发觉她依然坐在墙角，我就过去关心她。我想说，今天她都没有主动，以前都在主动找我问候啊。我说：“某某姐妹，你还好吗？”她抬头看着我，说：“还好啊。”继续在做他的事情。我说：“哇，你在为你先生编毛衣或袜子吗？”结果没想到他抬得起头来，想得美。因为他结婚不到两年啊，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回答呢？我说：“那你这个不是为你先生，难道是为你自己的啊？” 他说不是，他就把东西放在旁边站起来，然后说传道你看我。我说哦怎么样？他又转了一圈，传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没有啊，都跟平常一样啊。他说这里啊，这里。我说不要看啊，怎么看传道的肚子都比你大啊。啊，我说，他说看不出来。我说看不出来啊，传道我五个月啦。哎，五个月怎么这么瘦，比我还瘦啊？啊，五个月啦。对啊，啊，所以你编的那个是喂肚子里面的这一位吗？啊，他说对啊。我说是小弟兄啊，小姐妹啊，不知道啊，感谢主都好啊。哎，各位没发觉，为了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我们充满了多少的期待？为了这个小生命，在座有多少的家长？你可能说阿公阿妈，甚至说阿祖，你可能是爸爸妈妈，你都有过这种心情。假如那个孩子是满怀期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看见有些阿公阿妈，甚至那个孩子第一个孙子都还没来啊，我带我去参观家庭访问的时候，参观他为孙子准备的那个房间。哇，婴儿车也准备好，婴儿床也准备好，所有的玩具都挂好。哇，旁边还有一些奶粉跟尿布，我怀疑那个将来会不会过期啊。我相信你们都能体会到小弟的心情啊。哎，那个小生命都还没有来，他什么都准备好了，他多么的期待，多么的感谢主，是不是？我请问诸位，这个叫做父母的天性，但是这父母的天性怎么来的呢？你们知道吗？就是从那造我们人的神，我们的天父来的。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天父做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有兴趣借了我们的圣经，或你自己买一本回去，你从旧约圣经第一页翻，你会发觉我们人不是一开始被造的，我们人是在神创造那个时间周期里面的第六个时间周期，第六天才造出来的。那么请问，这个神在第一天到第六天都在造什么呢？在创造时间空间，在创造诸有星体，创造空气，创造水，创造大地，创造植物动物。今天我们出去游玩，不管到纽西兰，不管到澳洲，不管到美国，不管到台湾东部哪里的地方，看见山光水色，风景秀丽，海浪拍岸，我们赞叹大自然的伟大跟美妙。可是你知道吗？大自然不算什么，就连现在我们无法探索完成的宇宙都不算什么。在小弟来看，我把我们现在所存的这个空间跟时间称为什么？我给他一个比较不敬的称呼，叫做育婴房。我们现在所存的这个时间空间，不过就是一个育婴房，是神我们的天父当初就满怀期待，满怀着爱，全部造出来。然后他心里面一定认为这样好了，因为他看一切都是好的，于是他才造出他心目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对象，就是第一个人。然后圣经说，他把这一切都交给他管理，你好好玩吧，我的儿子。我们今天所存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育婴房啊，那我们将来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们要去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无比的地方，那才是我们灵性长成的时候，将来灵体要活的地方，就是刚才小弟所提的天国跟天家。我们所存在的世界，神启示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废去，像衣服卷起来一样。所以亲爱的朋友，神要告诉你，不管你现在觉得你活得有多幸福或多辛苦，你要知道，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几率跟偶然，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是生而被爱的。即使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觉得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你心中充满痛苦，这些话你都听不下去，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诸位，你是生而被爱的。被谁所爱？被那一位造我们的神，那一位一直等待门口的老父亲，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来爱他。当这种爱被彰显出来，神就得了荣耀。所以我们人生于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找到真神，被神所爱。你今天来了，就证明一件事，神已经爱你，所以你现在才会坐在这里听到这一些。请问你有找到真正的根了吗？你知道了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爱吗？以上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松山教会的中间诗班来为我们献上三首 赞美诗，第一首是台语的，耶稣召我来行天路，耶稣召我来行天路。第二首春回大地，第三首愿万有歌颂，我们一起来聆听。
感谢主耶稣的安排哦，那让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中间团契非常美好的歌声，以及他们从心中所发出来赞叹感谢神的声音。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383首。各位乡亲好朋友以及我们松山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传道来跟我们介绍寻根之爱。寻根应该是人的天性跟本能，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寻根就是寻找神。台湾人其实很喜欢拜神，什么神都拜，举凡天上的星宿或者地上的自然景观都拜，甚至死去的动物也拜。我记得有一小段时间我常常去台北县的新北市的石门出差，那边有一个核能电厂，在那边出差。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那边有一个庙叫做十八王宫。后来听当地的同事说，才知道原来他们拜的是一只狗。台湾人什么神都拜，什么东西都拜，但是到底什么是神呢？宇宙之间是不是有很多位的神？到底什么才能够称为神？神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7章，《使徒行传》17章的23节。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里在记载，距现今2000年前，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保罗，他四处去旅行，去传福音。有一天呢，他来到了希腊的雅典，到那个地方，他发现，哇，满城的人都在拜神，连不认识的神、卫士之神呢，他们也在拜。这跟我们台湾人非常的类似哦，唯恐漏掉一个神没有拜到，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保罗就对他们说，啊，我知道你们呢都凡事敬畏鬼神，但是他就提醒了这个当说的这个雅典人、希腊人说，神是有一些特质的哦。所以我们看24节，他说到神有什么特质。第一个，他说到神呢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刚刚传道也有 说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天上这位天父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他说有光，地球上就分了昼夜。他说地上要长出植物来，哇，就长了很多菜蔬树木出来。他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就很多的动物出现。最后他用尘土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根寻找神的原因。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来想看看，试问天底下有哪一位的神有能力能够来创造宇宙万物呢？除了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一位独一真神之外，普天之下找不出来有第二个神有这样的能力。这位传道人保罗又说，神还有第二个特质哦。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24节的下半段说，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我们如果到过希腊雅典去旅游过，大概就知道哇，神庙盖得非常漂亮。可以想象几千年前当地的这些师傅们他们的手工是有多么的精巧。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台湾也不也是这样子吗？雕刻的师傅将一尊一尊神像雕刻好，帮他们穿上衣服，甚至帮他们画上眼睛之后，他们才能够变成神，并且盖了一座很漂亮的庙让他们住在里面，说这个叫做神庙。可是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说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真神来居住，更何况是人所建造的这个建筑物呢？所以圣经也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哦，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意思？就是神他是一个灵，他无所不在，他充满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想看看，今天如果我们敬拜的神他的能力他的掌管的范围仅局限在某一栋建筑物里面，那你觉得他还是神吗？第三个特质，我们看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真正的神不需要人家早晚三炷香跟他敬，跟这个帮他为他上三炷香，不需要。真正的神也不需要人就把他抬出来四处去游街，不需要。更不需要人呢献上贡品给他，也不需要。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拜神呢要有一颗虔诚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真神的特质是什么？我们看25节的后半段，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什么都不缺少，不但不缺少，晚上传道也有见证到，神就是爱，神不但什么都不缺少，神还能够将生命气息永生赏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四个特质。其实人的内心都有敬拜神、寻找神、寻根这样的一个倾向，也有这样的本性。寻找神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本性。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也四处在寻找神吗？你们也正在寻找神吗？你过去所敬拜的神有像刚刚小弟所说的这四种特质吗？或许呢，你现在也正在寻找神。能够找到神最好体验神的方式就是祷告，祷告是最好体验神、认识神、寻找神，甚至去体会神的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要情辞迫切，祈求的就会给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会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要用虔诚的心，用情辞迫切，不要不好意思，厚着脸皮来向天上这位真神来祈求，他就应允我们所求的。本会的祷告方式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天上的神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然后接着我们就不断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是赞美神的意思。神是万能的，我们不需要跟他说什么，我们心里想的他都能够知道。得圣灵祷告，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舌头会跳动，会说出舌音，祷告的声音会比较大声。你可以想象说，当你在一个大水的地方，在一个打雷的环境当中的那样子的情境，其实就是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样子的一个情境跟这样的氛围。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祷告，要寻找神的，要祈求灵恩的， 要按手祝福的都可以到前面来，在座的传道长职会来帮助大家来祷告，我们现在就一起。